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江秀慧。秀慧她信主已经超过20年了，但是如今请她回顾这段过程，他仍然可以清楚而深刻地数算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信主之前，秀慧的人生似乎诸事不顺，甚至长期处在病痛缠身的痛苦中，但是也就在他极度痛苦当中，上帝的救恩领导他，并且一步一步地带领他度过重重难关。那么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聆听江秀慧的生命故事。秀慧你好。
你好，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我们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云彩飞扬。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不是就可以请秀慧先跟听众朋友们简介一下你目前的工作或者是服事的状况？
好的，我目前的工作是担任一家健康养生会馆的店长兼负责人，这份工作也是10年前牧者介绍我去的。当时我正在待业当中，加上母亲刚过世不久，休息了一阵子了，心里也比较平静安稳了，应该是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了。原本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业务工作，因为有业绩的压力，工作也比较没有保障，神既然很奇妙的就为我预备了这份工作，而且业绩竞赛时我既然是超乎群雄，表现卓越，或许是因为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使命感，又或许是神要我照顾那些身心软弱的人，才让我在这份工作上做忠心的好管家，可以容神一人见证主名。至于我在教会的服事，则是哪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若是时间许可，我都是可以配合的，因为我是代职侍奉的。
所以你在哪些方面有服事呢？
有时候我会带敬拜，有时候也会在楼下的厨房跟厨房的姐妹一起配搭，有时候也会在楼下楼上做招待的工作。
那么秀慧自己也其实很爱唱歌哈。
是。
那么秀慧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受过不少的苦哦。是不是也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原生家庭的背景？
我原生家庭很贫苦，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我是排行中间的。记得小时候我常常生病，而且每次生病都是在3更半夜的时候，总是造成家人的麻烦，还要为我去找医生。我小时候常常被家人使唤做家事，甚至还要拿一些加工在家里做，就是那个圣诞灯泡哈。我在家做这个手工是为了赚取零用钱贴补家用。再长大一点了，我还要到父母的工厂去帮忙工作，因为他们那时候是论件计酬，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但是呢，因为常常动作非常的缓慢，常常 都是被骂被念。那我平常时在家吃饭也是常常吃到大家都准备要收拾碗筷的时候还没有吃完也被念被骂，因为动作比较慢只好被罚洗碗筷收拾干净。
所以手脚比较慢常常就家人会感觉有一些不谅解。
是的。
嗯，那所以他们在不谅解里面通常对待你是怎么样呢？
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教不会或是偷懒。我就觉得其实不是，我其实很想把事情做得很完美，很想把事情做好，可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我未来癫痫症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常常做事情总是跟不上其他的兄弟姐妹，所以我常常是被处罚的那一个。而且以前我常常被处罚就是要罚做家事，当家事做不好然后就会被姐姐骂，甚至呢我曾经也因为被姐姐打的时候或被姐姐处罚的时候，我就会心里面心生埋怨，甚至呢说将来若是有投胎转世，我决定不要再继续投胎到这个家庭里面，因为我是受虐者。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你呢？
我没有在他们的面前说，我是爬着上楼梯要回到自己的寝室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那里嘀咕着。
所以对你而言小时候就常常觉得被嫌弃吗？
因为我从小我不是跟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玩到大的，我是跟邻居的小朋友玩到大的，因为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从小就没有很有缘分。其实母亲常常说，你就是命中注定跟兄弟没有缘的，所以你要认命。
嗯，所以在16岁发病之后大家的心就更加的疏离。
是的。
原来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求学的过程呢？
求学过程当中我记得我小学我国中的课业都是名列前茅，而且我也常常参加学校的各种文艺比赛甚至歌唱比赛。考试我都是考前三名，而且我在班上都是当干部的。
那么在家人不太接纳你的一个气氛当中，你当时的身心状况是如何的呢？
我非常不能理解，我也很自卑，因为我已经成为家中的负担了。我很讨厌我自己，我也不太爱照镜子。我16岁癫痫症发病的时候，正逢我国中毕业准备要升学联考的时候，我有考上公立的高中，但是呢因为这个病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念高中，因为母亲劝退我，你想念也没办法念，因为怕你发作的时候同学们老师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的病情。那当时呢我们也正逢举家搬迁到头份的新居，父母希望在我没有发病的时候还是跟正常人一样也能够到工厂去工作上班赚钱贴补家用。
所以也就是说在你国中毕业之后要升高中的时候等于就没有再继续的升高中，就帮忙工作贴补家用。
是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癫痫症会不定期的发作。
是。
那么在你癫痫会不定期发作之后家人对你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这就更严重了。
是的，因为每次我癫痫症发作都会让他们措手不及，但是我平常癫痫症没发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没有笑容的，甚至妈妈常常说我总是挂着一张苦瓜脸，好像别人欠你好几百万一样，常常也是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嗯，那他们心情被影响的话对你可能没有好脸色。
是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时的那种压力跟不太舒服的感受是怎么样，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我只能说我在我家里面我感觉是不被爱的，甚至我常常会唱一些比较忧伤的歌曲，结果也是越唱越难过，甚至我觉得我好像在家中是多余的，甚至会有起一个想死的念头，我就想在这人世间消失的那种感觉。
嗯，那七个兄弟姐妹那时候对你会关心吗？
其实他们不知道怎么关心我，所以他们有时候在言语上可能不小心踩到我的地雷，刺伤了我的心，所以我会有心里面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会跟他们回呛的时候，我的病又发作了，他们就会觉得我这么不通人情，然后就以为我的病发作是他们害的，他们就不敢再继续找我这个对谈，甚至跟我说话，把我冷落了。
哦，所以就一直的有点恶性循环，对不对？
是。
但是父母应该还是比较关心你的啊，他们其实为你找寻一些出路，这个过程又是如何？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在21岁那一年，我曾经有发生过车祸，被送到新竹南门医院的时候，也是为了要检查有没有脑震荡。结果呢，医生检查出我有先天的血管病变，就是动静脉异常，要我到台大或长庚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再做进一步的治疗。谁知道，当我回去告诉母亲，我有先天性的血管病变的时候，还被臭骂一顿。因为母亲对我的病莫可奈何，后来就四处去寻找方法，便听信了神棍的话。神棍就对我母亲说，因我的命理八字太轻，阴阳失调，只要结婚嫁人就没事了。所以呢，隔年的农历年前，就帮我找了一个年长我23岁的一个男人来到家里来相亲。7天过后，我的丈夫就把我娶回去了。
哇，差23岁的婚姻，那么婚后的生活情况如何呢？
进入婚姻是我另外一场人间炼狱的开始，因为我和我的先生是媒妁之言而结婚，我从来不认识对方，也没有感情的基础，加上他整天不务正业，还常常会找一些酒肉的朋友来家中喝酒，根本无视于妻小的存在与需要。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家里的经济从哪里来？巧妇又难为无米之炊，我又因为有病不能够工作，只好在家里面带小孩子，常常为了奶粉钱、尿布钱、吃饭钱、房租钱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为此我也曾经多次发病到我受不了而向我的先生吵离婚，他就是不愿意放过我跟小孩子，最后我只好为了养活小孩，不让他挨饿受冻，就带着孩子逃回娘家了。那
么因为在婚姻中受苦，所以秀慧逃回娘家。那回娘家之后日子有比较好过吗？
其实逃回娘家我并不会更好过，因为我还要忍受左邻右舍的询问以及兄弟姐妹的异样眼光，再加上我们母子已经成为家人的经济负担了。说实在的，那种寄人篱下之苦，我的自卑感又慢慢的从心中燃起。为了不想惹人闲话，我也开始拿一些手工加工在娘家做，赚取一点奶粉钱和尿布钱。但有时候还是会因为跟家人起冲突的时候，的病症又开始发作了。
哦，所以回娘家没有改善，那后来有出现什么样的转机，让你好像接触到了基督信仰，是吗？
是的，因为正当我在找寻人生的意义为何时，我突然间就听到娘家附近的教会有诗歌的声音传来，不由自主我就被深深的吸引过去。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去过南庄长老教会聚会，那时候是4、5年级的时候，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学，她是长老的女儿，她想带我来去教会一起唱诗歌敬拜上帝。那我本身又很爱唱歌，又觉得诗歌很好听，我就喜欢到教会去上主日学了。
所以小时候的美好回忆让你进了教会之后有得到安慰吗？
有，我常常在诗歌里面，我会觉得主的爱就深深的触摸着我的内心深处，而且诗歌里面的歌词常常都好像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就觉得我的心又更平静安稳了。
那么秀慧说的逃回娘家，后来有再回去先生那边吗？
其实我逃回娘家都是陆陆续续在夫家生活过不去的时候，我还是会逃回娘家，等到比较安定的时候我又再回去夫家，可是常常好景都是不长，我又逃回娘家了。
那在教会除了诗歌的安慰之外，弟兄姐妹们怎么帮助你呢？
就是因为教会在我娘家附近，有传道牧者来我家里面向我传福音，甚至愿意为我来按手祷告，求神医治我的癫痫症，所以我就被他的爱来吸引，我也愿意把我的心敞开来接受主医治我的身体病痛。而且传道他真的非常关心我，常常也是为了我的事情，甚至被父母赶被父母骂，他们都还是在所不惜。那因为我常常在服事当中，因为要有更多的准备而使我更认识主耶稣，尤其是在主日学的服事当中，让我更认识那位造物主，因为我们都在上旧约的故事。那在新约的圣经上，我更清楚地明白耶稣他能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尤其是那句你的信救了你，我相信神要医治我，只要我愿意相信，我的病就得医治了。所以我就25岁正式洗礼。
所以其实你的心也是非常的柔软哦。那么你刚刚说25岁受洗，这个过程是如何的？
我25岁正式洗礼，但是我接触教会是从21岁开始，陆陆续续教会有找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因为我们家族是传统信仰的，父母常常说我们是要拿香拜拜的，那个基督教是洋教，不准我去教会，若是我要去教会的话，可能就要跟我断绝父女母女的关系。
哦，所以这中间大约有3-4年的一种征战跟拉扯。
是的。
所以在这一番拉扯之中，促使你最后还是坚定的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在这当中，我还是有跟我们的牧者传道一起上基要真理课，就是受洗课。我知道圣经上有说很多的这个鼓励的话，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对我说的话，他要医治我，所以我也在看到圣经里面说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我想耶稣是我的救主，他能医病赶鬼，他也必为我的病痛负责到底。
所以你受洗的时候好像在圣诞节前夕是吗？
是。
您可以说说这个过程吗？
就是我们要洗礼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很坚定，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我生命的主，他必为我负责到底。所以呢，我在那时候我也决志要洗礼的时候，我也知道神要为我安排更合适的医生，为我做一系列的检查，让我的病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真的神为我成就了这一切的事情，而且我在手术病房我也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医治。那因为我的病痛已经残累了我10年之久，我实在是过着那种要死不活的日子，已经很苦了，所以我希望耶稣也能够医好我的病。那是因为我在圣经里面新约看到有耶稣医好癫痫症的病患能够得到痊愈，我就跟耶稣祷告说，若这圣经上说的是真的，我也是癫痫症病患，求主耶稣基督你为我做医治的工作，使我的癫痫症能够借着你的大能圣手的医治，使我身体可以痊愈，可以康复，成为正常健康的人。
那后来呢，被医治了吗？
有，我在受洗之后的隔年，我就到长庚医院去做一系列的检查。这一系列的检查有做脑波检查、电脑断层扫描，甚至核磁共振，还有脑血管摄影。结果检查出大脑动静脉异常，有脑血管瘤， 甚至是因为不正常放电造成癫痫性的发作。医生也有交代我要不要开刀，若是开刀成功几率也只有 50%， 我怕有危险，我决定我不开刀。但是他有给我一个弹书，若我不开刀，我随时都会中风。
那么后来又愿意接受手术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的病痛残累我近十年了，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既然生不如死，但又想到生命在上帝的手中，生死都在他的掌权之中，就是相信他，无论生死都有他的美意。能活着回来，我感谢主，因为我要将荣耀归给他。若是死了，我还是感谢他，因为他卸下我在世上的一切劳苦重担了。我大概约10点进入手术病房内，医生就为我施打许多麻醉药，我都不能昏睡。原本还不敢为我开刀的，但是我跟医生说，我的神与我同在，我必不害怕。我的心里面就一直在默祷以马内利，哈利路亚。在医生一边手术还一边与我对话时，过程当中我也有感觉到医生在做什么。直到下午5-6点完成手术被送到恢复室的时候，我吊一瓶点滴，打完就送回普通病房了。那手术后3天后，医生说我的伤口拆线后复原良好，明天就可以办出院了。当时我还大为惊奇地跟医生说，我这是大手术呢，流掉这么多的血，怎么没有给我输血呢？还要求多住2天观察才要出院。我相信这一切的一切，难不成是神迹奇事发生在我身上了吗？我想是的。
对啊，这好奇妙，因为脑部的手术是大手术，通常恢复之后有的还待在加护病房好几天，那么你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顺利。我想上帝的话语是时时刻刻在帮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可不可以再跟听众朋友更深的分享一下一些上帝触摸到你心灵深处的经历？
其实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以唱诗歌来安慰我自己，因为我知道诗歌的歌词内容就是神要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常常在这诗歌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神的安慰。因为诗歌里面有许多我不明白不了解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觉得我刚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因着福音单章的经文，主耶稣曾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又有经上说，父母都离弃你，你的主耶和华不离弃你。还有许多诗歌，像恩典够用、野地的花，或是奇异恩典，还有我知主掌管明天，这都是我非常喜爱的诗歌。
所以也就是有很多有圣经信息的诗歌特别的感动你的心，然后也让你在那个困惑当中有所指引。
是的。
那么在你跟上帝祈求有一个更合适的医生，也确实在受洗之后手术过程很顺利之后，那秀慧有在跟上帝祈求一些什么比较具体的事情吗？
有，我出院后我在家里有疗养一阵子，我也参加新竹圣经书院举办的第一届门徒营3天2夜的训练营会。在这当中呢，我也有请教一位师母，我向她询问我可否在病得医治后再跟主耶稣求学业呀，如此算不算是妄求呢？他要我求问神。后来营会结束后，我就跟神祷告，我也相信神必供应我这3年高职夜校的学业和经费，于是我就到学校去报名，我要去念资料处理科去读书了。
所以后来就是追求到高中的学历。
是。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 不求回报的爱情，爱的为我降生，爱的为我受死，爱的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爱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江秀慧姐妹。在前面的访谈中，秀慧谈到了她出身贫苦，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虽然她国中、国小在校成绩都表现优异，但是她从小就常常生病，并且动作很慢。动作慢让秀慧在家里常常被骂、被处罚、被误会。16岁更有癫痫症的发生，因此高中无法再升学了，找工作也难以如愿。一直到了21岁，在一场车祸之后，才意外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先天血管病变而引发癫痫的。那怎么办呢？母亲听了神棍的建议，将秀慧嫁给了一位年长她23岁的先生，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改善秀慧的癫痫。没想到这是另一场苦难的开始。秀慧觉得在婚姻中，她和她的儿子都是被忽略的，加上经济依旧是很困顿，夫妻也就经常吵架。秀慧在难忍受的情况下多次逃回娘家。在娘家她其实没有比较好过，但是可喜的是上帝的安慰和关爱临到了她。秀慧因为听到家里附近教会传来的诗歌，得到了安慰。接触教会之后，开始得到了牧者和弟兄姐妹们的关怀，开始得到了基督信仰中真理的教导。25岁受洗了，隔一年在信心之中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医治，癫痫好了。接着他又跟上帝求学历，也蒙上帝的帮助，拥有了高中的学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江秀慧她在基督信仰当中还经历了哪些恩典和学习。秀慧，那么信主之后，上帝让你经历了脑部手术非常顺利的奇迹，也应允了你祈求学历的祷告，那么往后的工作都比较顺利了吗？
我的工作就越来越顺利，而且上帝让我每一次失业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第二份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主耶稣基督他为我预备的工作都不会超过我能力所能担，而且在这工作当中，虽然有被同事们欺负过，但是上帝知道那份工作不适合我了，就让我离开那个环境。但是我相信神为我关起这扇窗，必为我开启另外一扇门。后来再找的工作，上帝也是让我越做越顺利，我就有经济的收入。那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常常去帮人打扫。在打扫当中，我常常看到别人的房子这么样的干净，这么样的舒适。因为我长期跟我的先生孩子，我们是租人的房子来生活的，我们多么希望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家，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家，我就可以把自己的家里怎么样打理，我比较自由自在。所以呢，上帝就让我一切工作顺利之后，我也有了一些的积蓄，后来我跟神祷告在求房子，所以上帝也真的 为我预备一个很舒适的家，而且不会超过我能力所能担的这个经济的费用，能够负担得起的房子给我。那我也在这个房子已经住了11、12年了，我觉得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安然居所，所以我很喜欢夸赞我的神。在诗篇16篇第5节、第6节还有第9节有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感谢神使我靠他得胜有余，并且得到的更加丰盛。进而学业完成后，工作也得蒙神的保守看顾。待我的家庭经济稳定成长后，神也赐给我安居之所，使我得以脱离长久以来无可瓜牛的身份。感谢主。
那么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相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
教会的牧者跟弟兄姐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安慰，不论在我病痛当中，或是我与家人起冲突不被爱的时候，他们总是为我祷告，伸出膀臂来拥抱我，有时候还会不厌其烦地听我在他们的面前诉苦发牢骚与埋怨。他们总是用主的话语来劝慰我，教导我，甚至还把我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来对待。有时候我们的姐妹煮好饭菜的时候，还会叫我过去她家里吃饭，甚至载我回到医院去做复诊。我感觉教会都是来自四面八方不认识的这些教友，他们却是因着主耶稣的爱，愿意伸手来拥抱我，甚至给我许多的安慰和祷告，甚至呢，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参与教会的活动，甚至能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是在家里面我所不能够看到的这个光景。所以我觉得到教会里面，我有感觉被爱、被接纳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到教会去。甚至每次跟家人起冲突，甚至呢，因为心里面有不舒服，或是身体有比较多不舒服的病痛的时候，我都会到教会去跟传道或是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祷告。
那么你刚刚提到的跟家人冲突哦，这个冲突大概你们都为了什么样的事情？
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病人，我需要被爱、被拥抱、被接纳。可是在我的家中，我完全看不到，甚至他们还在言语上常常来羞辱我，甚至伤害我，让我觉得我在这家中是不被爱的，以至于我好几次很想逃离那个环境，甚至想要自杀。可是主耶稣基督爱深深地摸着我的内心深处的时候，我感觉主耶稣基督他非常的爱我，因为他看我们为宝为贵，他甚至看我们比天空飞鸟、路边的野花还要贵重。所以我每次唱到《野地的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会眼泪就不禁的流下来了。因为我癫痫症没发作的时候，我就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希望我身体好好的时候就能够出去工作，不要整天在家里面做一个吃软饭的人，甚至呢，他们也希望我有工作，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了。
那么就是因为你的癫痫之前是有不定期发作的这个特性，所以你找工作不容易，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有时候找到工作没有几天又羊癫疯发作了，然后老板看到我的病情会害怕我发生意外，所以还是请我回家，不要来上班了。
那么这个不定期发作时间的区间大概多久一次呢？
初期发作的时候一天大概2、3次，到后来呢，我慢慢接触教会的时候，那发作的次数就变成每一天大概有1次到2次。
每天
是，
所以这个不定期其实是很频繁的一个几率哈，天天在进行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服药吗？
有，其实在我结婚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有跟我先生到一个秘医的地方去拿药来吃，花了也不少钱，但是就是对我的病痛完全没有效果。
所以最后就是耶稣是最大的医生。那么秀慧觉得自己在基督信仰里面有哪些改变呢？
我觉得在个性上我改变了很多，是因为我以前的想法是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对我凶我也会对你回礼的，因为那个叫做以恶报恶。但是信了主以后，我发觉神的教导非常的美好，他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他赐给我们的新命令，甚至要爱人如己。在圣经上也有许多的教导要我们学习饶恕，所以呢我们还要常常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为那些不可爱的人也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我知道我是个不可爱的人，神都既然接纳我，我相信神爱世人，他也必接纳我的家人。所以我开始就学习以善报恶，以德报怨，尽量用主的爱来拥抱他们，甚至常常为他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救恩能够临到他们。
嗯，那你会怎么样对你过去觉得伤害你的家人啊，包括父母啊，兄弟姐妹，还有可能大你23岁的这位先生，你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呢？
我以前常常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祷告好久，为什么都没有看见他们的改变，我也曾经为此埋怨神。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神是要先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有许多我自己的老我，常常喜欢埋怨，甚至我的内心中也还有许多过去的伤害跟苦毒在。所以我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是要我开始放下那心里面的一切的苦毒跟重担，我也要开始学习用主的爱来去爱他们，甚至对他们过去言语上的伤害我也不再记仇了。
所以后来在这样的改变之后，你跟家人的关系产生什么变化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保守看顾我前面的道路，所以我现在被神医治好之后，我就发觉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甚至我的家庭环境也因为我有工作经济有收入而有所改变。那家人也看见我不再像过去病恹恹的样子，然后甚至也一直在看我在改变，所以他们慢慢的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的把我当陌生人一样的来看待。甚至我发觉在最近这几年，我因为先生的病痛常常要进出医院，甚至要放掉工作，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所以会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他们还愿意伸出援手来在经济上来帮补我，使我在家庭的需要和医药费方面还有孩子的学费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先生得的是什么样的病呢？
先生他其实因为常年酗酒的关系，所以他有糖尿病的问题，而且再加上他爱抽烟也爱喝酒，之前我嫁给他的时候还会吃槟榔，他的牙齿也都蛀光光了。那因为常年他的生活习惯也不良好，所以他的生活作息让他的身体的病痛每况愈下。后来糖尿病并发中风，还有痴呆症，甚至到最后还有引发其他的疾病，都是进出医院。我在医院照顾他，每次就是跟他祷告，希望上帝的救恩能够临到他。那教会的牧者也常常到医院去探望他，也希望把福音介绍给他。他其实觉知好几次，但是都没有来到教会。
那么虽然你刚刚提到说先生一直没有到教会，但是他在被主接回天家之前很棒的是已经信主了。那圣经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 那么这个也应验在秀慧的身上啊。你当初信主的时候，虽然在娘家婆家都是开先例，但是后来家里信主的人慢慢多起来，也请你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感谢主，因为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多次的靠主忍耐家人对我的一些的言语的伤害和态度，其实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包括我的先生，我们也是常常把教会的人请到家里来，向他们传福音，甚至能够来沟通，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耶稣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复活的主，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那我也因着耶稣医治好我的病痛，家人也看见我的改变，所以呢，我的母亲有时候也会因为我跟先生吵架的时候，我逃回娘家，妈妈知道我的先生他没有办法改变，他就跟我说，你去跟你的耶稣祷告吧，求上帝来改变你的老公。那我的妈妈也因为过去很虔诚的拜拜，但因为她拜了很多的神，可是到她要被主接回天家之前，她得了肺癌，也因为她看见我信主以后，我的病被耶稣医治好，那她也愿意把耶稣接到她的心里面，她甚至跟我说，她过去拜的那么多神都拜错了，还在病榻前还交代我的兄弟姐妹，以后我死了也不要你们拿香拜我了。
哇，好大的改变在妈妈的部分。
是的，因为妈妈她知道她过去做错了许多的错误决定，就拿我的婚姻，她是因为听神棍的话，所以把我嫁给我老公，害我受苦。但是呢，我在这婚姻当中也是因为我信主以后，母亲也看见我的改变和我的忍耐，让我成长了不少。母亲知道我开始越来越能够照顾自己了，但是母亲的病痛还是让她能够来认识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当母亲生病的时候，我到医院去跟她传福音，也有一位姐妹来为我母亲做决志祷告，甚至问我母亲耶稣在哪里。妈妈那时候她是带着氧气罩，她用右手指比在她的心上，她就是说耶稣已经在她心里面了。其实妈妈要被主接回天家的前三天，我还带着我们的牧师、师娘，还有我们的一个姐妹到长庚院去探望她。母亲在病榻前还对我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跟我儿子，因为她知道是她做了错误的决定，害我的婚姻受苦了很多。但是我也跟母亲回应说，妈妈你放心，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你只要安心养病就好，不要担心我的事。
嗯，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整个也得到一个很圆满的和解。
感谢主。
那么在先生的部分呢，刚刚你提到先生一些疾病缠身，那么这个过程有多少年啊？
其实已经有十多年了。在我结婚嫁给他的第二年，他因为有一张身体健康检查报告，我就其实发现他已经有糖尿病的现象，而且我们跟他一起生活，我也看见他常常上厕所的时候，马桶会有许多的泡沫，甚至还会有蚂蚁在那边爬来爬去，我就知道他的病已经不轻了。可是他总是不在乎，因为他认为他有喝茶的习惯，那个糖尿病是没有办法来伤害他的。这当中他也因为糖尿病慢慢的恶化，造成他中风，甚至痴呆症，还有许多的并发症跑出来，我常常都要陪他到医院去来住院来照顾，心情真的是起伏不定，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工作。
那个过程中秀慧会感觉很不甘心吗？
不甘心是会有的，是因为他过去伤害我们母子太多了，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母子俩。可是呢，我知道上帝不要我们去恨恶别人，更何况他是你的丈夫，夫妻又为一体。那其实神在我先生的病痛当中也改变了我，是因为神要我放下自己的成见，能够去接纳我那不可爱的丈夫，甚至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医院照顾他，甚至 不埋怨。我知道上帝他有许多的功课要教导我，其实就是要我放下自己的老我，以及放下自己对丈夫的那些成见，能够在医院照顾他，直到他被主接回天家。
嗯，那么在先生他后来他自己的部分，他是怎么样领受到基督信仰的好处，进而愿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其实在那之前，传道牧者常常跟弟兄姐妹也会到我家里来拜访我的先生，甚至也有短宣队曾经到我的家里面向他传福音。可是因为我的家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些我先生的酒肉朋友在那边，他们总是会说信什么信仰都好，都是要劝人为善。我的先生那时候也是信心不够坚定，听他的朋友这样说了，他也不愿意来到教会接受主成为他的救主。后来就是因为他身体生病以后，常常牧师、师娘以及还有弟兄姐妹都到医院去探望他，也跟他祷告求神医治他，慢慢他的心就被神软化了，所以他也愿意接受主成为他的救主。
所以这是在他被主接走之前多久的时候他受洗的？
他在被主接走前的前三年，其实他在安养院已经住了两年了，因为他那时候就是重度的残障，多重障碍，不能言语，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不能翻身，他已经要用鼻胃管跟导尿管来帮助他治理他的这些排泄物了。
那在你观察他受洗之后，他的生命改变有哪些呢？
我发觉他不再像过去这么样的对我恶言相向和暴力，但是因为他在安养院当中其实已经是不能言语了，那每次我去安养院看他的时候，我就会为他祷告。有一次我去拜访客户，顺便绕到安养院去看他，可能时间上很匆忙，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还有一只手可以活动的手拉住我，我就问他还有什么事。因为他不能言语，我就在读他的心，我问他是不是我还没为你祷告啊。后来我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果我为他祷告完后，他还会用他那不清楚的话语说阿们。
虽然那时候先生已经不能言语，但是他的心里面可能也非常的被主的爱充满，渴望被祷告，渴望这些主的恩典继续在他的身上施行。那么经历这么多的过程，秀慧，您个人觉得最感谢上帝的是什么呢？
我最感谢上帝的是，原来我的人生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且我在未成型之前他就已经认识我。过去我不明白，我不了解，我总是过着一个怨天尤人的生活，常常总是觉得老天爷对我不太公平。但是我认识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且我在母腹当中他就已经拣选了我。原来我的人生最大的导演还有编剧跟制作人都是我们的主耶稣。我就觉得主耶稣基督他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我知道他为了要成全他造我们的美意，所以我知道我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容神一人见证主名。我就觉得能够认识主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也盼望有很多跟我一样在病痛当中或是在生活环境困苦当中的人都能够来寻求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嗯，那么在上帝的这个宝血洁净跟罪得赦免的这个部分，你有一些领受吗？
有，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父的独生子，他爱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不义，赦免我们的过犯，使我们能够因着信成义成为神国的儿女。甚至呢，他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向我们的天父来寻求帮助，他是我们最好的供应者，因为他常常按着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所用都可以充足。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请秀慧给听众朋友们一些鼓励，特别是长期受到疾病困扰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你们若是还在长期病魔缠身，我盼望你们也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全能的医治者，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向我们伸出双手，他希望我们能够来寻求他的帮助，他也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能够得到他的一切保守看顾和医治，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救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行，因为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只要愿意来寻求他，他就必成全关乎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盼望还在寻求主的人能够快快的进来，把主耶稣基督接到你们的心里面，成为你们的救主，你们就可以因着信而得称义，甚至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就要得救。
是，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秀慧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江秀慧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当秀慧在回溯过往几十年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的他非常的平静安稳，但是如果我们用同理的心进入他的生命情境，会体会到实在需要好多好多的忍耐才能够拥有今天柳暗花明的日子。这份忍耐在认识上帝之前可能是无言以对，无力反抗，只好一天一天沉重的过着，但是认识上帝之后，诗歌的安慰，圣经的教导，还有秀慧自己的顺服，让这份忍耐是被信心和盼望所驱动的。无奈中的忍耐和盼望中的忍耐当然是很不同的。圣经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段经文也反映了江秀慧她很真实的生命历程。因着这一份忍耐，秀慧也在与母亲还有先生的关系当中选择了饶恕，并且将宝贵的救恩带给了他们。在生命的患难中，期望我们也都能够持守这样盼望中的忍耐，得着上帝在其中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江秀慧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 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愉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